各位好，今天5月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咱们剩上的那一堆的烂的尾巴当中啊，又多了一条，就是这个社区食堂这个东西。社区食堂呢，大概在22年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22年、21年的时候呢，开始大规模的各地去铺开，啊，各地啊就是剪彩呀，然后那锣鼓喧天呢，然后号称的是干嘛呢？是要给老人呐，这个工薪族啊提供一个吃安心饭，而且是便宜的地方。然后呢，这种东西到了运行了几年之后，就纷纷开始倒闭了。大概目前来讲呢，已经明确知道的啊，大概有1万多家的这种社区食堂就已经倒闭了。就是要不然呢是老板跑路，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当地的已经给他关张。这件事情其实当时说干这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不能持续的，不可能干的这活。为什么？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对标的东西，就是当年61年之前，曾经有一个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年岁大一点的人应该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甚至于您可能没吃过，但是您也应该知道它那东西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把各家的饭锅都砸了，然后呢，大家一起去食堂去吃饭，吃多少都行，对吧？有那么个时代。当然，你说这个时代呢，跟现在的这个食堂啊不太一样，这个也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不允许你在家里开火，这个时候呢，它允许你在家开火，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呢，实际上而言，它是打算着引导着你，就把你们家煤气灶干脆就灭了，你就直接来这儿吃就完了。那为什么说这东西它一定不可能实现呢？其实最简单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玩意儿没有一次能成功的。就包括现在那个所谓那个纽约，你们一帮纽约人选上来那个傻逼叫马姆达尼啊，是叫这名吧？他不是就号称要做这个社区食堂，然后再做那个便宜很便宜的那个超市什么的。结果现在你看，纽约财政他自己说了要崩溃，对吧？除了给那个什么加税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只能去找纽约州政府或者是找美国联邦政府啊，你得给我钱。共产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包括前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再包括前苏联这些卫星国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实行过这个玩意儿，也没有一个地方实行这东西能成功的。就是我们虽然不能说呀，历史一定是说，一定会重复，但是傻逼的历史它一定会重复，这个是很肯定的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就是纯傻逼，然后呢，那肯定毫无意外的，那重复的就是失败，只能是重复着失败。很简单啊，其实这事儿啊，不说起来呢，倒是原因倒是很简单。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啊，就是第一呢，是政府补贴啊中断了，因为所有的这样的食堂，它一定是由拿政府的隐形或者是显形补贴的。那比如说吧，你的这个土地，对吧？房子如果是这政府所有的，那可能是非常便宜的租给你，那或者是说呢，政府直接下场去办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算是一种隐形的补贴，这个还好说。那实际上呢，很多补贴是什么呢？就是显性的补贴。很多地方的食堂啊，大概有1到2年的这个补贴期，这个补贴呢是真金白银的往里给你搁钱，让你度过最开始这段时间嘛，对不对？OK，好。那用这种模式进行补贴的话，就有赖于整个财政的健康程度。如果你财政不健康，对吧？一旦说你不挣钱，说白了，地方财政没钱了，那还怎么给补贴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OK，就跟这马姆达尼是一样的。你财政你要首先是要有盈余，要有这个黑字，你才能够说去补贴这个玩意儿。你自己都扛不住这东西，你怎么可能进行补贴，对不对？OK，好。那这是补贴一旦停止，这个食堂呢，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这个低价运营，对吧？客源你就会迅速流失。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你这吃？如果你价格高起来的话，你在外边吃饭，说白了，怎么都要比在家里自己做饭是要稍微贵一点的，因为它必然会叠加一部分的利润在里边，就否则的话没法经营嘛，对不对？你看，你比如说，你可能有人觉得，哎，我这个统一采购价格会低啊， 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可能卖的便宜，比我家里做的还便宜，不对。真正会做饭的人或者会买菜的人，怎么都比你在食堂吃便宜，因为他成本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工成本还有房租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是不往这个饭菜里去叠加的，对吧？你只要不叠加这些玩意儿，那实际上而言这个没有太多的就是说你跟自己家做饭的竞争空间。我是做餐饮做了一段时间的，到今天为止还有包子铺在那儿呢，对吧？好多人哎呀，还有人说我惨淡经营，我惨淡经营个你妈个逼，我他妈生意好着呢。对，那这种玩意儿你知道餐饮这一块物料成本占多少？占20%到30%之间，超过这个数你这个东西这个店肯定是要赔钱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来说的是这个事情。您可以问任何一个做餐饮的人，你如果成本只能够成本比这个低，不能比这高，高了你就不能挣钱。您大量的都在人工或者房租这一块搁在这儿了，那是一个硬支出。那您琢磨琢磨，卖你10块钱的东西，他那块2块钱3块钱，你真以为这玩意儿你买不着吗？你肯定，你要是想去买，你在超市买不到，你还可以菜市场买。所以在成本这一块没有补贴，就一定会那就甭说了，对吧？你的价格呀，包括你的这个品质啊，就会下降。而且呢，你说白了，你再怎么样，食堂这个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过食堂的，对吧？您也吃过，我也吃过。那像这样的食堂有几个大问题，就是呢，菜品肯定是单一的。口味你也很难满足需求，因为千人千味嘛，你不可能说是满足这个需求。而且它即使是长期使用预制菜，你这预制菜虽然是说现在中国有很多预制菜的厂商，你也不可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那位置呢也不一定方便，因为很多这样的社区食堂啊，往往都开在哪儿呢？老旧小区啊，这个楼上楼走上楼上下楼啊，老人什么的也不方便，实际上。对吧？那怎么可能方便得了呢？而且呢，就这种地方也不太可能说给你真正意义上的做社区类型的服务，比如说那个送餐，对吧？送餐这件事情，那你如果要是想吃，要去用外卖这个模式去给卖过去，那成本就高了，对不对？那你不送餐，这些人还得过来去吃，也那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要是在那个我一个老人，对吧？那我买一堆菜，我搁家里有冰箱，我可以2天不下楼，或者下楼只下一次，我遛个弯，哎，锻炼锻炼身体就完了。其他的时间我会在家里自己做，我他妈可以吃2-3天。我这样的话，我一天得下来三，至少从这儿开始下来3趟，我得吃饭。这个你自己琢磨这事儿，你觉得这方便吗？并没有方便到哪儿去。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更多的时候，他这些玩意儿吧，为了配合中国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现代化叙事，他给你弄什么智慧食堂，各种各样的扫码啊，然后包括这个储值啊，然后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讲，老人学这玩意儿并没有那么快，你别看他刷抖音刷的飞起，对吧？跳广场舞跳的飞起，学这些东西不太好学。那是不是这道理？是不是你让我现在学编程，我肯定学不了。这个是我是一辈子都在学习新东西的人。你我在现在学新的语言去编程，甚至于包括现在 AI 使用的这么疯狂，我用我也会用。但是你让我跟这个年轻人比，我比得了吗？比不了，对不对？那我比我岁数大的没有终身学习习惯的人呢，那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啊，这种政绩工程啊，从来都不会说是一个持续性的。运动是治国嘛，对不对？就是，完成上级任务呢，就盲目追求一数量。这个跟您讲啊，它这东西啊是什么呢？这作为它的考核的标的之一，谁考核？上级考核。上级谁考核？咱上上考核，对吧？你有多少这个东西算是一政绩上的一小，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砝码，但是它依然是一个砝码。所以呢，那这样呢，一盲目上马呢，就是你也没有去做需求调研，你到底这一块有多少老人，能够有他的退休金有多少，你的这个价位定在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如何去把这老人吸引过来，去让他做这个都没有。只要是这有俩小区，我就开机给你搁一食堂，然后招商引资或者如何如何，那然后就把这东西给你一点补贴，对吧？然后一两年之后，你就扶上马送一程，你就可以干活了。这个 说实话，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法长久的。这是因为运动式治国嘛，这也一直以来是一直以来是如此的。所以您看，这就是它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后边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但凡这东西有补贴，能够挣钱，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儿。您比如说吧，原来啊哈，这个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本来想往快餐那边发展，就是这个不是快餐，就是那种大的大型的公司写字楼，对吧？去那个去给人家去，我派团队嘛过去做饭怎么样的？因为手艺还可以，还是能说得过去的，是一个固定能挣钱的，虽然利润很微薄的一个途径。后来算了算没法干，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要保证这个品质，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给人去用好食材。但是呢，那个价格在我给了这个管理这件事儿的人，就是甭管是这个大公司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机构也好，给了他们这些钱之后，我就保证不了品质，我也没有办法请稍微好一点的厨师，就是这么简单。那我原来跟那个谁，就是新浪微博那一块，他们那块也熟嘛，我说他们那块那个食堂一直不好，我说干脆你包围我算了嘛。对吧，你不包给我，我可能还能比你们这块好一点，只要你不找我收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钱，我能让你职工吃得好，那人家不能包给你，就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你看所有的像这样的，包括像是学校的这个食堂，包括其他一些，为什么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为什么政府机关的食堂它不外包啊？它为什么不去？因为没有利益，那人家不会让你外包，他注意安全，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益的。所以呢，背后的这些运作，包括拿政府补贴，都是在里边分这个财政的这个投入的。所以大量的这些食堂一看运动起来，就包给这些有关系的人了。那他们拿了钱之后，那给的是什么吃的，你自己心里也就有数了，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一旦这种补贴没了之后，没有利益了，那可不就都撤摊子了吗？这运动也就等于是一茬乱过去了。那说这么多呢，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事儿啊，为什么是咱圣上烂尾？他为什么一直特执着于干这事儿？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是这样的啊，很简单，就是他的一个那个他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原来就定了型的，就是。他在当年主政浙江的时候，他就建议干这件事，就是变基层的办老年食堂，对吧？他在他等于走入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就十多次啊，他有十多次，我专门查过调研这个相关项目，比如说青岛啊、青海啊、河北雄安啊、重庆啊、湖北啊这些地方，调研了十多个底儿。然后呢，还做出了特别，我不说嘛，他就是一指南针成精，又给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指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我估摸着可能性不大啊，可他自己会做饭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他强调什么呢？你一定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这种屁话他妈的谁都说得出来，对不对？还要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把工作做到家啊，然后呢，以人民为中心。对吧，加强基层治理呀，应对老龄化呀，就是银发经济，反正就一堆这事儿就说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这辈子啊，从打一开头就是实际上学的全是这套思维。没有其他的模式，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停滞在哪儿了？有一哥们说的特别对，他的思维或者他的世界停滞在了他上山下乡河内之前。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过，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质朴刚健呢？为什么我说他属于这种就是这那个搅屎棍子总抓有屎那一头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东西就在那儿停了，就没有再进化过，对吧？那这样的说呢，谁是最大的文革余孽？咱圣上是最大的文革余孽，因为他所有的思维都在那个地儿。而且啊，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还不是一个基层执行上的问题，对不对？他的主导思维就是所谓的现在一聊都是什么顶层设计啊、政策逻辑啊这些东西呢，本身就是存在根本缺陷，但是这个缺陷他看不到，对吧？那他是什么？一种根深蒂固的行政全能主义，对吧？就是通过中央号召啊， 地方政府动员呢，财政补贴呀，就能快速的解决民生痛点。我们中国自打49年共产党建政之后，这种思维逻辑就一直贯穿于始终，对吧？就是用集体呀、国家呀、这种力量啊取代个人选择呀和这个市场机制。为什么中国一说起来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件事儿，始终在有一个争论呢？其实很简单，争论就争论在这儿了，因为它的基础的逻辑依然还是那套，它为了它用市场经济这一块儿，它是填补它实在干不了的事儿，这是它最开始的一个目的。等经济发展了，知道市场经济好了，但是它底层逻辑思维又不能变，因为变了以后自己的就。我毕竟还挂着一共产党的羊头，卖着这个卖的狗肉呢。那我这羊头不能挂了怎么办呢？对吧？从古代到今天，羊肉都比狗肉贵多了呀。那怎么办？他就只能够说，表面上还是弄市场经济，什么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啊，社会主义什么的，反正就是他跟这个始终要挂这个羊头。可是呢，底层这个逻辑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行政全能主义一直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政绩这种东西，政绩可见度是最优先的，对吧？就是更看重的是什么呢？短期的这个轰动效果呀，对吧？覆盖数量啊。对，住建就当时2022年的时候，住建部、民政部有一个完善社区建设试点通知，直接把社区食堂呢列为一站式民生服务的标配，要求各地试点后迅速全国推广，对吧？没有经过长期的可持续性和实际需求的调研，就是一窝蜂夸叽就上去了，1700多家快速就铺开，马上就铺开了，就没有人问说当地老人是真需要吗？对吧？成本谁来长期承担呢？22年的时候，其实22年经济已经出现这么大的颓势了，这个应该说经济这疫情当中经济下滑，他当时为了干这个，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做这个，我封城或者封小区，至少能解决一部分的民生问题。他希望能用这东西能够有一定的缓解。但正好凑在一起了，没有任何调研，直接就上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们没有理解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这个集体的公益性质的，你永远不可能压倒市场规律。就好多人觉得说，就是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呀，在外国，就是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也往往有这样的这种。脑子不知道去哪儿的思维，就像我说，纽约资本主义大本营，他居然选出一个马姆达尼，就这像这样的这种人，他为什么选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是做公益，我只要去怎么，你就不应该去盈利，你就不应该如何如何，我这个东西要压倒你，跟市场规律没关系的。错了，市场规律在任何领域都是有用的。就好多人都不觉得说这东西，你说啊，你做公益怎么能挣钱呀？废话，他妈的不挣钱谁做公益呀？你自己一个小的公益这种情况，你可以出去去干一点事儿。但是一个大的公益机构，它就是要挣钱，不能挣钱的你就持续不了。怎么挣钱？可能说，哎，你看那些人一捐捐那么多，他怎么不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啊，那东西减税。很简单，免税的。然后第二个得到心理满足，第三个他可以用这种东西来打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挣更多的钱。你小人小的这个你小份额的，比如说你今儿捐100块钱，这个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收益，只能达到心理满足，这是你的获益。但是如果他捐100亿的话，我这么讲吧，他那资产他可以能够增值200亿。这个早就有人说过，曾经有一位大富翁就说过一件事儿，说我捐1亿，我能够挣2亿回来。这是美国的，是谁来着？我忘了，他是这么说的。像这样的这个，那您想想看，他这样的话，他比如说他设立这个基金，然后呢，他这一部分的钱搁在那里就免税了。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也做这种事儿。我去给人捐钱，我也拿着凭证去找这个，我用公司的名义去捐钱呀，我也拿着这个凭证直接去找这个税务局，我这是捐赠的，你也给我免税，对吧？这样我还刷波好感， 我还有了这个给人去帮忙的这个心理这个满足，对吧？我做了慈善了，我还可以减免一部分税款，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就是整个的制度设计。你如果没有这些玩意儿，那是什么？那他妈是明抢啊！各位，这是一很简单的事儿。所以，市场规律还有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你说你定价低，菜品标准化，依赖补贴，还是什么呢？本质上还是这个计划供给的思维。就是你认为国家呀、集体呀办食堂，或者是说我有这补贴，我管理上，对吧？给你整个那个弄，你就能高效、低成本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过吗？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什么叫市场分配才是最佳的分配的模式啊？这就是正常的一个东西。餐饮行业这块，尤其是它不可能这么干，对吧？千人千位嘛，对不对？你这是不可能这么干的。而且呢，你这种房租啊、人工啊、食材波动啊这些东西都不会从你这一块的所谓的高效低成本能找着。如果你能找到，那一定这个东西不对。这就是市场的必然的调节的一个手段，对不对？那你财政断炊了，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说呀，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馈机制有，它是有一个低估的，就是这种行政万能的这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默认呢上级的决策呀，下级执行呢就能出成果，对吧？那出的经常是假成果，就是没有内置的一个纠错机制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老人不来吃怎么办？对不对？是持续补贴宣传吗？啊，那不是调整模式。那而且呢，像这市场竞争激烈，对吧？那我就挤压周边小餐馆。而不是让位给更有效率的供给，这个都是他们所干的这种事情。所以说呢，这些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咱们圣上，它从它一开始就往下压，对吧？那正好就是在二十大以后，圣上连任的背景之下，由中央部委推动的，这什么呢？完整社区工程。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切的这方面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治理的偏好是什么？党领导一切，基层组织化，把用国家平台兜底民生，带有什么呢？强烈的从上到下的运动的色彩。这也就是它唯一会的东西。它其他东西它会吗？它他妈不会。他从哪一开始就停在那儿，他学的都是他所认知的全在那儿，他就觉得我只要去推动，我只要去指明了方向，我只要把脚趾棍子拿在手里，我就没事儿。包括你看他所有的烂尾的项目，包括雄安，包括其他一些所有这些东西，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这个为什么说谁是文革余孽？他是最大的文革余孽，对吧？那就停留在文革之前或者是文革之中，就是集体化服务项目嘛。这就是他认为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是他希望把整个的社会打成原子化之后，然后用这种模式进行管控。你管控了每个人的嘴，就是你吃饭，你其实呢就是管控了整个社会，对吧？这种社会管控这种思维模式啊，是这不食堂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可以能将原子化的这个个人呢重新纳入什么呢？基层组织管理的这种框架当中。这个是他最深的一点思维模式。为什么？因为曾经毛泽东干的一个，就是蜡烛干的一个最牛逼的事情，也是最坏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是把所有的整个的民间自组织的东西给打散，然后纳入到了整个他所框化的一个基层的框架里。就是你原来是参差多态嘛，这个社会这么生长的不行，我全给你削了，削成一个个的单独的粒子，然后按照他的那个方块，哎，16:9啊，哎，这个或者是8:8呀，咔叽咔叽一个一个给你搁在这儿。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你整个社会只能够跟着他的这方面走，你不可能去把任何的这个自我的组织给发展起来，你对他们也就没有了任何的威胁。那在改开之后， 最大的是什么？最大中国的成就是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自己有一些的自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并不是这种政治结构的组织，是什么呢？是公司结构的组织，是各个小的经济体。它是不会让你有政治上的这种诉求，但是没办法，市场经济你必须完善公司法呀，对不对？哎，公司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自组织的模式，跟原来的打散了你，然后把你塞到工厂，然后呢让你全让国营企业集体所有，这不太一样。他自组织了，那他怎么办？还是希望咱们圣上学的这些东西，还是希望接着把你们这些人按到我自己的基层管理框架里边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他希望能干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种大市场建立一种什么呢？集体主义的控制感，对吧？就是这是典型的什么前三十年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蜡烛在的时候的治理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思维，但是他就要这么做。从哪开始？从控制你的饮食开始。你让你不在家做饭，尽量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社区食堂或者怎么样的，那从这儿来吃饭，就是如此。而且很简单，如果是你在这个你有退休金或者怎么样，他甚至于可以强制你。如果他这些东西真的实行的很好或者怎么样，他甚至可以强制你干嘛？你退休金直接有一部分变成了这个你各个食或者是社区食堂，哪个食堂都行，社区食堂通用的饭卡。就像原来我们那食堂都不是这样，我们原来在工厂的食堂都不是这样的，是工厂食堂也有饭票，那饭票每个食堂大区的食堂都不一样，但他这个有可能是也可能干这个事儿，就是你给你发的退休金有一部分，要不直接到你的饭卡里，要不然直接那个给你一个这种另外一张饭票，就类似于饭票吧，这部分钱数字人民币嘛，可以直接花在这儿，你别以为做不出来。这种事非常有可能能够做出来的，然后这些你掌控了你的从退休金的这一块开始掌控，然后到你的这个你的工薪阶层的也有可能进行掌控，一是强制了你在某一程度上的消费，二一个管控了你的这个资金流向，三一个它可以把你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的框架当中，可怕吗？这个前景，你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可能存在的，这很有可能就是他未来他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就是社会管控。所以说啊，这些东西他一步一步往那边推干嘛？其实是确实是奔着文革走的，只不过现在的社会并不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能够再像原来那么一说你就可以去把这事给办好了，把这个东西都能做到这种程度，他只是做不到而已。但凡有任何一点机会，他都会希望把这事做到这个程度上。这就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太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他真正意义上从根基上改革，因为他的思维底层就在这里打转，任何的一次有机会的情况下他都要回潮，叫什么回卷，对吧？回卷到他原来那个版本上，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